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上一集我们就看约书亚记，原来神给了约书亚的使命不单止是征服迦南地，还要分配那些地方，还有他不单止分配那些已经征服的土地，还要分配那些未得之地。那我们又看过在第14章那里，迦勒是属于犹大支派，神就将希伯伦地送了给他。那在第15章对这个了不起的人物有更加多的描述，同时亦都设定了整个犹大支派的地界。咁16章呢就係关于约瑟嘅子孙，特别呢係传奇嘅以法莲。咁呢今次我哋睇嘅呢就係第17章开始啦，就係关于马拿西㗎喎。咁仲有18、19章呢就係讲关于西面、西布伦、以撒加、亚切、拿弗他利同埋但所分到嘅地。喺约书亚记17章嘅14节呢就咁样记载喎。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要为什么紧张一沟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以法莲因为呢所分得的地方比较小呢，就向约书亚抱怨了，他们的地只有马拿西一半，但是呢以法莲呢就好多人啵。咁约书亚呢他亦都是以法莲支派的，以法莲人他们以为找到约书亚可以帮一些忙，但是约书亚就并没有信心。他们所分到的是山地，这一块地是非常险峻的，所以使到以法莲人非常不满。在约书亚记17章15节就这样记载，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弗阴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到了今日呢，这些山仍然是光秃秃的，那么树木去了哪里呢？原来几个世纪以来进出这个区域的敌人呢将树都斩光了。约书亚的回答呢真是令人佩服的。在约书亚记17章17到18节呢就这样记载，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沟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呢就话啦，如果你唔喜意你所分得嘅地呢，咁你呢就去占领嗰啲山地啦。但係要记住喎，嗰度仲有巨人喺嗰度喎，你一定要呢落功夫去打仗，呢、这个呢係必须要付出嘅代价。而家呢係我哋停止抱怨出去得地嘅时候啦。有一个好有名望嘅牧师呢喺度假嘅时候去咗一个小镇嗰度参加嗰度教会嘅主日崇拜喎。港台上面那个年轻的牧师呢所讲的信息同埋他所出版的讲章呢几乎是一样。这样崇拜结束之后，这一位的牧者呢就问啦，年轻人啊，你花了几多时间来准备这一篇信息啊？那那个年轻的牧师呢就说啦，我只是花了3个钟头。那这个出名的牧者呢就说啦，啊奇怪啦，我花了8个钟头啊。那原来要得到属灵的产业和福气呢是要落功夫的，是需要努力的。我们有一个敌人，那里呢是大巨人的地方，撒旦随时呢要陷害你和我，我们要小心啊。在约书亚记18章的第一节呢就这样记载，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 以色列民要在示罗那里设立会幕，而示罗呢就是以法莲的地方，因为不是在应许之地的中央，所以呢不是会幕永久设立的地方。神要透过大卫去选择建造圣殿的永久之地，那里就是耶路撒冷了。但是现在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呢就要暂时在示罗那里敬拜神。咁喺士师时代，我哋迟啲会睇到㗎啦，会幕都仍然喺示罗㗎喎。而家约书亚呢就向以色列民作出一个挑战噃。喺约书亚记十八章二到三节呢就咁样记载，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担然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仲有七个支派喺度等緊，佢哋呢就对约书亚话啦，其余嘅地你打算点样分俾我哋呀？咁於是呢约书亚就对佢哋讲啦，我已经话咗俾你哋听系边笪地方㗎啦，你哋仲喺度等啲咩呀？嗱，呢个呢就係神俾我哋嘅挑战。神已经将所有嘅属灵福气都赐俾我哋啦，但係呢我哋好多人仍然喺度拖延噃。神咁样恩待我哋，我哋应该点样回报佢嘅恩典、佢嘅慈爱、佢嘅良善同埋佢嘅怜悯呢？我哋点解进唔进入神要俾我哋嘅应许之地呢？嗱，喺约书亚嘅挑战之下呢，七个支派就开始行动咯，进入到所分到嘅地方，得地为业啦。便雅悯所得嘅地方呢，就喺犹大支派同埋以法莲同但嘅中间。约书亚记十九章九节呢就咁讲，西面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面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由第十五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犹大支派所得的特别的恩宠，因为呢这个是王的支派，在他的地上面呢要在政治啦、宗教上面去建立以色列国的首都，地点就是耶路撒冷，是由大卫去选定的。由于犹大分到的土地过于他们所需要的，所以呢南边有部分呢就给了西面，那西布伦分到的地呢就是去到加利利海的内陆水域，以撒加的产业呢就是由西边的塔博山直到加利利海边的南边，也都包括了由北起的加密山去到推罗西顿附近的沿海地带。拿弗他利安居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但的地方呢就在便雅悯和地中海之间，后来呢有一部分的但这个族呢就向北去移动，咁靠近拿弗他利的北边而定居啦。这一段呢使到我们看到神是非常之关心以色列和他们的地土的，土地和人民紧紧地相连。神不单止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亦都详细咁样分配俾边一个族呢得到边一块土地。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嘅土地。神将每一个人同埋佢嘅产业呢都放喺心上面嘅。神教导我哋，神关心我哋嘅生活。对神嚟讲，你嘅私生活一啲都唔系私密嚟㗎，就係好似一本呢打开嘅书一样。好啦，我哋呢又要跳一跳咯，去睇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乱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收那城住在其中。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乱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占购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听众朋友啊，或者呢你会以为约书亚呢既然是属于神的人，成功地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并且一路都打胜仗，那以色列人呢就会让他任意地选一块他喜欢的地方啦。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并没有提出这个想法，而约书亚呢自己就做了一个决定，他选择了亭拿西拉城。这个城市呢就离开示罗大概11英里，是 是一个荒凉的地方。约书亚他选择的呢是一块最坏的地。这件事呢就让我想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由埃及那里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这样说，你先选吧，剩下的地呢就留给我。于是罗德就选了最好的地方，就由亚伯拉罕呢就拿剩下下来的。这个其实就是人性的显示。约书亚所选择的地方呢跟沙漠地其实是差不多的。这样就显示出约书亚的品格，亦都让我们呢更加认识以色列人。他们乐意让神忠心的仆人呢拥有那些又细啦又差的地，竟然他们觉得会问心无愧。现在有些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呢让忠心服侍的童工在退休的时候一无所有，真是不知羞耻。那些唯利是图的企业都会照顾员工的退休生活，但是神的子民在这件事上竟然这么失败。好了，我们回来看约书亚记了。那我们就要看一看屠城的设立。原来摆在我们面前的屠城让我们对神的教导可以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呢要将一些城镇分别出来做屠城。今日呢还有一些原始部落有屠城的设立的。那么显然呢是当中有一些历史在传承着。那么呢屠城就是为了那些不小心而误杀人的人所准备的。神就吩咐设立屠城呢最早其实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1章13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咁又喺民数记嘅35章咧，神就俾咗一个好清楚嘅指示啦。喺嗰度嘅11节咧就咁样讲过，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作屠城，使唔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以色列人去进入应许地咧，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嘅土地。神就吩咐约书亚要分出几座城来作为屠城。这样在约书亚记20章2到3节呢就这样记载，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藉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屠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杀人呢就有两个可能，一个呢就是误杀，另外一个呢就是有预谋的。在以色列杀人呢是需要被石头打死的。其实今日呢没有任何的藉口，杀人犯呢都要判处死刑的，并且呢是立刻执行添。这样呢是会拯救了很多无辜的性命。就不会好像看到有警察被杀啦，或者店主被挟持啦，这些无情的杀害。神最了解人性，这个是神的律法。如果一个人不是预谋，他是无心杀了人的话，那就应该受到保护了。圣经有一个例子讲过的，在生命记19章5到7节，他就说，譬如说两个人在树林里面斩树，一个人的斧头不小心线手，就杀了另外一个人。假如被害人的兄弟说，我早知道那个人呢是预谋的，是全心的，我要去追杀他。那这样除非有屠城，那失手误杀人的呢他就没机会去辩驳的啦。但是有了屠城之后呢，这个人就有逃命的机会啦。那在约书亚记20章4到6节呢就这样记载，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屠城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教训，主耶稣基督被杀，圣经讲得很明白，主耶稣不单止被杀害，他就是我们的屠城。 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图城，在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就有这样记载，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自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这个是指我们将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避难所的人是得救的，可以免于神的审判。这样哪个背上了这个杀害基督的罪呢？原来全世界都有罪，在神的眼里面杀害他独生子的人不单只是犹太人，外邦人即是你和我都有份的。但是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所有的人，他在十字架上面受死是为了所有信靠他的人开往一条通往屠城的门。责怪犹太人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其实是错的，主耶稣不是钉死在犹太人的十字架上面，而是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面，只是将罪归在任何一个群族上面都是不对的，每一个族群都是有罪，他们都是有份。听众朋友，你和我都有罪。在《使徒行传》三章的十七、十八节呢，彼得对犹太弟兄讲的第二篇信息里面呢，就这样说过，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藉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咁喺十九节呢亦都咁提，你们当悔改归正。而喺哥林多前书嘅第二章六节同八节呢，都话外邦人系有罪㗎。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些的经文呢，都讲明呢，在神的眼里面呢，所有人呢，都要对基督的死负责任的，全人类都是有罪的。讲明白一点呢，就是我有罪，听众朋友，你同样都有罪，你亦都可以呢，将指头呢，指住我，咁就话你有罪。但是感谢神，基督的死成为了屠城，使到我们可以走入去。咁呢，喺约书亚所分的地方里面呢，利未人就不同其他支派，他们是分不到土地，但是在每一个支派的里面呢，他们分到一些城市，他们分散在每一个支派里面服侍人。利未是祭司的支派。好啦，在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呢，就这样记载，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乱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藉着摩西吩咐给我们城邑居住，并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他们呢是有城郊的问题啦，由北边的但去到南边的别士巴，是要比利未人有四十座城那么多，所以呢跟着土地的分配呢就完成了啦。我们呢又跳一跳去看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四十三和四十四节，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以色列百姓已经在迦南得地为业了，但是他们只是得到一小部分。如果他们想要得到更加多，就要努力争取。原则就在那里，凡是脚掌所踏的地都是属于他们的。至于现在以色列所得到的地土，神应许他们四境平安，得享安息。而我们的安息呢，就是救恩里面的安息，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安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紧张的世代里面，各种的压力从四方八面这样来，基督徒最需要的 就是进入神所赐的安息的里面。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因为不信，不去信靠神，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将敌人全部都除去，约书亚不可以赐给他们安息。咁喺新约嘅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咧，就咁样讲过：，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我哋点样进入呢个安息嘅里边呢？原来呢，就是要靠住信，只有呢一条路嘅啫。当以色列人拒绝基督为王，基督亦都拒绝以色列人嘅时候，喺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对所有人亲自发出一个邀请，到今日仍然有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呢个就是救恩嘅安息啦。咁呢，喺约书亚记二十一章，以色列人进入神所赐的安息里面呢，是暂时的。经历了旷野漂流和得地为业的征战之后呢，终于享受到在自己地土上面的安居乐业，在自己田里面耕种和收成了。还记不记得有两个半支派没有跟其他的支派一样在河西继承产业家？他们呢，就留在约旦河的东边。当初摩西应允他们的条件呢，就是他们需要帮助其他的支派去攻打西岸的土地。他们信守了承诺，在战事结束之后呢，他们终于可以回家啦。咁在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一到三节呢，就这样记载：当时约书亚召了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在他们回家之前，约书亚就招聚了他们，感谢他们所做过的一切，跟住就是劝勉他们，就记载了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五节：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约书亚就提醒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虽然他们就住在约旦河的东岸，但是仍然要遵守摩西的律法。约书亚为他们祝福之后呢，就打发他们回家啦。咁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六节呢，就咁记载：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跟住呢，喺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十节呢，就咁样写：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这两支派半的人呢，就将个坛呢就建筑在岸边。这一座呢，就是看落去很高大的坛，意思呢就是很壮观的解，即是说呢很远呢都望到这一座坛的。这个废墟呢现在还在的，目标呢还很显著，所以呢它真的原本是一座很大的坛。筑坛的目的是提醒所有的人一件事，但是当其他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件事呢，咁呢就好嬲咁样聚集喺示罗波。咁喺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十二节呢，就咁记载：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以为呢两个半支派嘅人呢筑坛嘅目的就係要喺嗰度献祭，佢哋认为咁样呢就等于分裂国家。最后到底神对这两个半支派筑坛的行为有什么看法呢？而其他以色列人呢又有什么态度呢？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就没办法跟你去分享下去了。下一次呢，我们会很认真地去看一看 并且下一次就是我们完成约书亚记最后两章的，请你按时有收听啦。咁仍然欢迎你介绍一啲朋友同你一齐收听嘅。喺约书亚记第22章第5节，我哋今日所睇过嘅经文，约书亚对嗰两个半支派嘅人作出劝勉，同样成为我哋好好嘅提醒。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尊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希望这个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尽心尽性地侍奉神。我仍然等着你的来信，无论是你想了解多些的内容，又或者同我们去分享你得胜的生活，又或者提一提你生命上面的需要，你都可以写信给我们的，又或者给一些建议和给鼓励我们，好欢迎你透过信件去告诉我们。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